先祷告。
天天父亲，给我们现在以下的时间，我们真的是求你将你的话语真的是按照真理能够教导，真的是让弟兄姐妹能够在这一堂课上面能够对苦难这件事情有更多的一点了解。谢谢你，也求你预备我们的心我们能够专心的在这边来一起了解你的话语。谢谢，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那今天要谈的是题目是浅谈苦难哈，然后如何我们要如何来面对啊？所以我想苦难这个什么是苦难哈？我大概做了一些这个总结哈。其实我们人生所谓的苦难，那个大部分就是什么生病，是不是？生病治不好，受伤啊，那个身体受伤。受到迫害，被人家控制，或者是政治的各方面那种迫害，失去亲人，失去亲人，对，有的人失去财产，一夜之间这个钱都没有了，失去自己的生命，还有什么失去自由，对，有的时候被控制，大概苦难就是这些，不知道还有没有想得到别的什么东西的，那总而言之，反正受到了，你会觉得说啊，生活是走不下去了，在那个困境里面碰到这个苦难以后，你会觉得说啊，生活是走不下去了，往前走已经是没有勇气了。我只是想问一下，像肖大哥、像伯母，这个有没有经历过苦难的感觉？
有啊。
所以大姐，
大姐。
哎，对，那不知道你们自己有没有这个亲身的经验哈、经过一些苦难，多少有一点哈、OK， 所以我们今天就谈这个苦难的这个问题。那我们先，我想从几个部分来看。第一个，我想从就是苦难的这个缘由啊，我归纳出来一些苦难的缘由。然后一个是从苦难如何来面，我们基督徒如何来面对苦难啊。那最后的话，我会用一些个人的见证，也是这堂课。从苦难的缘由有几样哈、第一个我看到的一个是什么？就是罪所带来的一个结果啊。我们这个在我们基督徒，我们讲这个罪，讲这个原生的罪，这个罪所带来的结果造成了许多的苦难啊。那在这个罪的这个，在罪人有这个所谓的原罪，就是从这个亚当夏娃开始，他们这个吃了这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以后，所这个犯所带出来的一个结果，在创世纪的时候，事实上是有很清楚的去记载这个部分。那这个罪为什么会带来这苦难的结果呢？我自己的看法就是说，其实有了这个罪以后，这个人哈就变得很自私。当人变得很自私的时候，其实每一个人都在为自己的最大的利益在着想，就是大家都在想办法让自己的生活更好，让自己得到更多的权利，可以支配别人，可以那别人的话，你就会想说，他怎么样能够来对我有利处？永远都是从这个角度去看，对不对？那这样，当你一直在想办法，这个。让你自己有更多的权利，让你自己能够去使唤别人，去得到最好最大的这个利益的时候，你又有这个本事得到的时候，一定有人是被，就是变成说他会被牺牲到，是不是？一定会有这个所谓的他就会被牺牲到，他要来服侍你，他也是牺牲嘛。所以因为这样的一个我们不断的要求要让我们自己更好，这样的一个很自私的这样的一个从罪里面的这样一个自私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行为所带出来的，就会让别的人会遭到很大的苦，很多就会有碰到苦难这样的状况。那我们来看一下，在这个创世纪里面哈、创世纪里面一开始的时候，在创世纪二章九节那里，他这边记载的是什么？他说耶和华神那时候在伊甸园里面，他说神就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园子当中又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有这两棵树哈。 然后呢，到23:16，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就是亚当，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啊，两棵树，生命树跟分别善恶树，其实生命树的果子是可以吃的，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以吃，你吃的日子必定死。结果呢，到了3:4的时候，蛇，圣经上记载蛇比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呢就去引诱这个女的，这个夏娃，问蛇对这个女人就说，你们呢吃了以后不一定死，所以你们就可以眼睛就明亮了啊。他怎么讲，他说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啊，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能知道善恶，对不起。然后到3:6，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好，所以她听了蛇的话，可能不会死哦，不像神讲的，然后吃了以后眼睛又会明亮，而且能够跟神一样知道善恶，知道这件事以后，这女人就摘了这棵树的果子，看了又好看，悦人眼目，看起来很好，她就吃了又会让人有智慧，他就被引诱，他就把果子摘下来吃了，吃了自己吃了不打紧，还给他的丈夫亚当也吃了，啊，他们因为吃了以后眼睛明亮，就知道自己赤身露体，他们这个不听从神的话，神叫他不要吃这个，他一定要吃，吃了以后，他们发现了自己的这个赤身露体，然后后来神发现他们吃了以后，就犯了这个罪，就是因为这个罪，他要干什么？他要将跟神一样能够知道善恶，是吧？他这个心态就是有问题了。被引诱以后，所以吃了以后犯了这个罪，这个就是这个罪，好，没有顺服神的罪，要与神同等能够知道分别善恶。因为这个原因，之后神告诉他们，在3:16的时候，神就对这个女人说了，他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你知道为什么女人生小孩这么辛苦，是因为人的罪的关系到了这个世界上，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这是从罪的开始了，丈夫开始是管辖太太啊。然后神又对亚当说，你既听从你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棘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人要归于尘土。知道现在在外面做事情为什么这么辛苦啊？圣经早早的就告诉过我们了哈，因为这个罪的关系，对，老板付了你钱，付了你薪水，就要尽量的把你的所有的时间、精力、智慧全部榨出来，这样才满意嘛，是吧？啊，所以这个已经神已经预言了，这个要那个汗流满面，啊，才能够糊口，才能吃得饱，这个罪就已经进来了。所以这一个是我们的这个苦难，那苦难还有一个源头是什么？苦难的源头在圣经里面，神给我们很多的这个教导，告诉我们生活要怎么生活，对人怎么对人，对不对？夫妻关系、家庭关系，好，我们工作的态度，这些神都有很清楚的教导我们哈。可是我们呢，人自己的私欲，再一次回到我们自己的私欲，常常会想一些这个不合神的旨意的方式去做事情，当我们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利用自己以为聪明去做了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事情，然后呢，结果呢，苦难开始来了。这个时候呢，我把它分为就是这个是什么？这算是自找的啊。当你发现苦难的时候，也发现是自己做错了，自己做错才发生的时候，唯一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要赶快回头。赶快回到神的面前，我们认罪悔改，我们把这个错误把它赶快修正过来啊！很多人这个最看不过去、最看不开的一个就是什么？想要赚钱，对不对？ 赚钱，我们为了生活需要赚钱，其实是不没有错的。我们需要吃饭，需要生活，这本身是没有错。但是当那个不满足要赚更多的钱，赚一直都觉得不够，要拼命的要赚钱的时候呢，结果是怎么样呢？我们把所有的时间花在工作上面，对不对？家庭完全不管，小孩也没有教。等到最后是什么？等到孩子发现有问题了，这时候再后悔已经太晚了。等到先生或者太太要跟你离婚了，你才发现哦，原来我完全没有花时间没有经营，时间已经过去了。你会说啊，这是一个苦难，对。但这样的苦难是谁造成的？那苦难不是世界造成，这苦难是你自己去找的，你自己去走上这条路的啊。还有是什么？拼命工作，家庭没有出问题，自己的健康赔上去了。啊，我也真的看到过这样的人，真的就是因为工作太辛苦，然后晚上又休克，什么每天睡个三四个小时的觉，然后拼命的拼，几年下来身体就坏掉了。这种坏掉是回不来的，就整个人就垮了，连坐在那里多坐几个小时都坐不下去啊！这个把自己的身体都赔上去了。耶稣告诉我们什么？耶稣给我们早就警惕，在马太福音16章26节，他说什么？他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我们不信神的时候，在这世界上我们以钱为主，对不对？有钱好办事，没有钱什么事都不能做。有钱我就能够想办法有权利，我可以支配别人，所以觉得钱是很大的。可是耶稣告诉我们什么？你就算赚了全世界，你要是赔上自己的生命，又有什么益处呢？其实比钱更重要的还有一个是生命啊。耶稣讲已经告诉我们很清楚。那还有一种人是什么呢？哎，也很成功，赚了钱以后怎么样？开始想一些私欲，对不对？男的呢会去想弄几个小老婆，是不是？没，我就真的认识这种人啊。香港，因为他一天到晚出差，所以台湾、香港啊、新加坡都有他的小老婆，就他到哪里都是回家。对对对，看到这种人。哎，自己觉得很爽啊，我有钱啊，我可以怎么样？哎，到时候以后你就会发现了，以后的问题很多哈。这个小老婆也是人啊，她也会想办法要搞你，她也要赚钱啊。这个搞来搞去，最后搞得自己头痛的不得了。对，然后你说这是不是苦难？是苦难，但是这苦难怎么来的？自己找的，自己找的。你要是基督徒，你知道这是你自己找的苦难，你赶快回头，把这些事情断掉哈。还有一种苦难是什么？是别人来，别人是环境啊，是别人，是环境造成的，是不是？像我们现在这个环境，大家对这个环境不断的这样子的污染使用，那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了所谓的这个什么 global warming， 到底就是全球暖化这个东西，科学家还没有办法具体的知道说到底是不是这个原因。对，他们只说全球会暖化，这个暖化不是气温慢慢升高，他们发现这个就是整个天气开始变断了，不是说全部都变热，是忽冷忽热，是下雨，不是说像以前一样很定期的，每到了什么季节就会下雨这样子，很定期，是变成说突然干旱很久，然后另外一边突然变成水灾一直下雨，就是整个这个气候，它变得是有点像暴饮暴食这样，就是你不需要那么多的时候雨下很多，你该要，但是又不是常常下去维持，变成说有的时候又很久不下雨，这个气候整个就变换掉。那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也一样在忍受啊，我们也一样跟着要忍受啊，我们也跑不掉，也是在这里头，对不对？最近这三年来的这个经济，美国的经济，这个这样子突然的这样子掉下来，其实之前经济怎么会这么好呢？之前的经济这么好，其实里面就是有很多的人很贪心，在里面做了很多的手脚，是不是？所以你说别的经济的部分不讲，你说就是以房地产这个来讲，这其实是一个很奇怪的观念，对不对？一个房子 A 我现在卖掉了，比方说卖10万，可是我转手3个月以后我转手卖12万，哎，我赚钱了，所以买房子是好事，大家拼命买，对不对？可是不懂的是说，那个估价师他为什么前面3个月以前买的10万的房子，为什么3个月以后他12万，他就说这个房子现在值32万，再过3个月这房子值15万， 这到底是怎么来的？对，大家都在这个里面，都在这个环境里面，可是这个中间其实本身就是有很大的问题的。我那时候就一直觉得说，这根本是一个不合理的东西，但是为什么房价一直涨？我也不懂，我也不是经济学家，可是我觉得这东西是不对的，所以我根本没有进去躺着。这个大家都知道买了就算，所以你只要签字，房那个贷款一定会贷给你，贷给你就可以买，买的你就一定赚，好像这变成了一个就是这样的道理了。可是看我觉得就是什么地方不太对劲，我也没有跳进去哈。但是这样的环境是不是这些贪婪的人是不是有人赚到？有人赚到了，可是所有的苦难是谁来承担？所有的人一起来承担，大家一起承担。现在工作变得这么辛苦，对不对？大家很多人的房子都是房价低于贷款住在里面，就造成这样苦难。这样苦难我们基督徒是不是一样的也在里头？是的，我们也跟在这里面。但是我们基督徒就是要，当我们在做事情的时候，我们好好的过我们的日子啊，应该的，应该做的工，应该赚的钱，应该拿的报酬我们拿。我们不要有那样子一个是一种贪心的这种心态去看啊，我们该做的基本的投资该怎么做啊，我们该做的就做。那在这样子一个大环境里面，基督徒一样的会陷在里头。可是保罗在罗马书里面告诉我们怎么样呢？保罗在罗马书五章三节那里要告诉我们，他说不但如此，他说就是在患难中，我们基督徒讲的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患难生忍耐啊，包忍耐生老练，这个老练就是经验啊，你再去看英文的翻译就是经验啊。患难有患难的时候生忍耐，基督徒知道在这样的大环境里面，我们是在这，我们会忍耐着啊，忍耐会生老练，会有生出经验来。在这个忍耐里面，我们知道怎么做，在这个经验里面，老练我们生什么盼望 ？OK， 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啊，在这样的环境里面，我们也的确要走过来。现在经济不好，我们是不是很痛苦？我们也很痛苦。大家这个有年轻人找事情辛苦，非常辛苦，我们也很辛苦，比我年纪再大一些找事更辛苦。啊，这个市场价值越来越大，但是我们怎么样？我们知道我们在主里面，我们知道我们要忍耐，我们忍耐里面，我们以后我们也有盼望。我们知道神会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也会带我们走出来。啊，还有一个是什么？天生的。什么样的患难呢？耶稣曾经在约翰福音里面有这样一个记载，耶稣过去的时候看见一个人生来就是瞎眼的，这是天生的，与生俱来的苦难，就是身体生下来就是有残疾。门徒问耶稣说，拉比，这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了罪？是这人呢？是他父母呢？他们那个犹太人啊，他们认为是说，哎，你这样子的话，就一定是有罪的关系。这个罪到底是因为父母犯的，他的言到在他孩子身上报，还是他这个孩子犯了罪，所以生下来就这个样子？好，耶稣的回答很奇妙。耶稣回答说，也不是这个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后来耶稣把他医好了啊，这个他显出神的作为来。耶稣这个回答很有意思，所以他跟犹太人那个思想不一样。有的人是天生的，天生的有的可以，虽然是天生的，有的这个耶稣医治这个人啊，所以有的这个是与生俱来的，这个是我们要怎么样，要怎么看这个事情啊？所以不要人家是生了病就说啊，你一定犯了什么罪，你受了什么苦难啊，你一定有什么不合神心意的地方，千万不要这个样子。那圣经里面有一个 chapter 讲到的是这个约伯，讲到苦难，这个里面记载的在第四页啊，讲到约伯这本书很有意思，它是讲到一个很古老的故事，这个时间是很久以前的事情。讲到约伯，圣经里面一开始就记载约伯这个人啊，约伯这个人，我跟这边大略讲一下，约伯这个人是一个，在圣经上讲他是一个完全正直的人，可是呢被神去试验，是被他失去了他所有的东西啊，可是最后呢神加倍把这个赐福又给他， 是这样的一个故事，他受过这个最大的苦难。在约伯记里面啊，这个圣经上面记载他的这个事情，他说在乌斯地有一个人名叫约伯，那个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看到这个人完全正直哦，敬畏神，远离恶事。他生了七个儿子，三个女儿。他的家产七千羊，三千骆驼，500对牛，500母驴，并有许多的仆婢。这人在东方人中就为自大。这个人是非常有钱的哈，这个就像我们家里面有好几百台、几千台汽车、有房地产一样，他是非常有钱的，因为有儿有女，然后他又是敬畏神、远离恶事，再好不过的一个人了。圣经后面继续记载，有一天神的众子来侍立在耶和华面前，这里讲的神的众子就是天使啊，这撒旦也在其中，撒旦也是天使啊，撒旦也在其中。耶和华问撒旦说，你从哪里来？撒旦回答说，我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耶和华问撒旦说，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撒旦回答耶和华说，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呢？你岂不是四面圈上篱笆，维护他和他的家，并他一切所有的吗？他手所做的都蒙你赐福，他的家产也在地上增多。撒旦怎么回答这件事？撒旦说，他敬畏神，远离恶事，是因为你赐福给他，你要是不赐福给他的话，他就不见得会远离恶事，还是在你的面前了。他说，所以这个撒旦说，你且伸手毁他一切所有的，他必当面弃掉你。哦，撒旦这是在这段对话里面跟神又挑战了，你要把他东西拿走，他就会弃掉你。耶和华对撒旦说，凡他所有的都在你手中，只是不可伸手加害于他。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你看到没有，这个约伯是个正直的人，却受到苦难。可是这个苦难是谁给他的呢？是撒旦加害于他。可是加害撒旦之所以可以加害于他，是神应许他这个试验。对，神应许这件事让他去做的。OK， 但是只给了一个条件，就是说你不可以加害于他啊。所以之后他就很可怜了，他生病，身上长疮，全身，然后他这个披麻蒙灰的坐在那里，然后他的小孩全部都被人家给杀掉了，他失去他所有的，他失去健康，他失去他的那个小孩儿女，他失去他的财产，什么都没有了。好，很多人他有朋友，那这个就记载到后面约伯记还蛮长的，他就记载到他的朋友来看他，就跟他讲说，你一定是哪里做的不对，对不对？你才会遭到这样的灾难。那约伯自己呢，他一直在跟神问问题，为什么会这样子，他不了解。但是他说，我没有犯这些，我没有犯罪啊，我并没有犯这些罪啊。可是他就一直在问神，甚至于他的太太都跟他讲说，你这个样子你还什么还怎么求告神，我看算了吧。但是他并没有这个放弃，他一直在问神。那神也很有意思，神在前面都是约伯在问神，约伯记到后面就是神开始反问他问题。神问他的问题告诉他的就是什么，神还是掌权的。他说你看这个世界啊，神还是掌权的。所以到了最后，到了约伯记到最后的时候呢，约伯自己讲什么，他说，我从前啊风闻有你，他跟神讲，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我亲眼看见你。他真正的在苦难中他经历到神，他知道了神的伟大和神的全能啊。所以呢，到了最后这个整个试验过结束了以后呢，耶和华后来又赐福给约伯，比先前更多，加倍的赐福他。这一次他有什么，14000羊、6000骆驼、1000对牛、1000母驴，再次给他什么，七个儿子，三个女儿。到最后的时候，约伯又被神再次赐福。但是很重要的是，在苦难当中的时候，他不了解为什么他受这苦难，所以他问神，但是他并没有在那里就是离弃神，埋怨神，他没有，他透过了这个试验，神后来又加倍赐福给他。所以约伯是大概圣经里面记载的最 最悲惨的一个苦难的这个结果哈。那最后一个缘由我可以看到的是什么，就是为义受逼迫。什么叫为义受逼迫？这个就是像耶稣钉十字架，是不是很多的宣道士，很多的以前的这些门徒使徒，这一路几千年下来，为了这个保住这个福音，他们受到很大的逼迫，他们很多人是用生命去换来的啊，去把这个言传下来啊。那为义受逼迫，在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保罗告诉我们什么？这是他讲他自己啊，他说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啊。圣经上在马太福音五章十节，他讲什么？他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当你在受到这个在真理上面，在福音上面，你当你被受到迫害的时候，其实圣经告诉我们说，当你在这个时候被逼迫的时候，你是应当是高兴快乐的，因为你是在为一个真理受到别人的迫害啊。马太福音五章十一节后面继续讲，他说人若因我，耶稣啊，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的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很多很多的基督徒门徒他们都受到很大的这个迫害，到现在为止还有啊。事实上在宗教不开放的地方，政府事实上就是会迫害这些人，他们为什么冒着生命的危险，他们还是要守住这个福音，因为他们知道这位神是真的，这个福音是真的。那我后面这个部分我们就来看一下，就是说我们要基督徒我们要如何来面对这些苦难。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人对认识神有一个错误的观念的地方是在哪里？我们因为从我们自己从事这个从小长大的环境，如果你不是在基督徒的家庭或者是环境长大的话，大部分的人去求神问卦的，很多人都是在求这些神明去什么保守平安，对不对？这个我只要这个他们不叫奉献，他们叫什么？反正你有捐钱，然后你来求，你保守，就是求这个神明给你平安啊。我们常常只是带着这样的一个观念，然后来认识耶稣，来认识神，我们就觉得说啊，耶稣这个就是为来认识耶稣，也就是为保平安嘛，对不对？有平安就好。哎，碰到苦难的时候啊，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我这个神为什么没有来出面解决这个问题？遇到这苦难什么啊，这个神不灵，或这个神不对，我不信了，就离开了。很可惜的事情啊，因为我们带着一个错误的观念，认为说信耶稣啊，就只是为了保平安。如果你是这样的一个观念来认识神的话，真的遇到苦难的时候，你一定站不住，你一定会觉得我干嘛认识这个神？结果我这么辛苦，好，遇到苦难的时候就会马上会离开。OK， 因为在这样的一个关系里面，其实你跟神还是一个交易的态度，是不是？我来跟你，你就一定要来祝福我，还是在一个这样的一个交易的心态里面。那我们大概也会问，在常常看到的是什么？常常看到的是这个世界好像很不公平哎，这个世界有的人看他很恶劣、很坏、吃人的人啊，长命百岁，没病没痛的；有的人非常的好，可是活不了多少之后生病的、车祸的、死掉了啊，死人早死，就活人坏人活百岁。碰到这个问题，你会觉得说，那这个世界这么不公平啊？那这不公平，那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在这个方面，我觉得针对这个问题哈，我自己的看法是这样子：我们其实要好好的来思考，死亡本身是不是一件很坏的事情？是不是很坏的事情 ？OK， 对他周遭的关心他的人、亲朋好友、家人啊，对这些还活着的人来讲，在情绪上面，在他们的心情上面，绝对的。很伤心，对不对？你的亲人离开了，可是在这个灵里面到底是好还是坏，我们其实可以再重新好好的想一想。如果不是基督徒，你今天是一个不认识神的人，死亡是不是坏事？我觉得 一定是一件坏事，而且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死了以后到底到哪里去不知道，是不是就只完全结束，就是变成就是火烧掉就是灰，就是 一堆灰没有了啊，还是会有很可怕的事情。很多人不信神，可是在死亡的边缘的时候非常的害怕，不断的看到碰到 噩梦，心中非常的害怕啊，非常的害怕。那对我们这些认识，对认识神相信耶稣跟随他的人来讲呢，我们是相信神已经应允我们是有永生，是不是？我们的从在我们的灵里面，我们知道我们的灵魂是有永生的，我们这个肉体是会换掉，换成不一样的一个身体，但是以后我们是与神与耶稣同在一起哈。所以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是相信神是绝对会这个带领我们保护我们，是永远的，是永生的哈。所以在我们基督徒来讲，保罗告诉我们他自己的心情，在这个腓立比书1章23节，保罗怎么说？保罗说，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保罗是希望赶快与基督在一起，那时候耶稣已经升天了，他希望他赶快能够跟耶稣在跟基督在一起，他说这是好的无比的，他很盼望将来赶快死掉以后跟神在一起。那你会说，哎，那自杀，对不对？神没有应允我们这样子，神跟我们施工叫我们继续做，神自杀不合神的心愿，我们就是在我们有生的日子，我们好好的做好神要我们做的事情，当神要把我们接手的时候，我们不是害怕难过，心情上我们难过，因为跟我们的亲人离分开，可是我们的知道说我们的灵魂交给神，神要带领我们要进入永生，知道这样的一个这么大的一个盼望，有这么大的一个盼望的时候，我们知道其实这是好的无比的。所以我们基督徒在面临死亡的时候，事实上是应该是带着盼望的，不是一种非常难过悲哀那种感觉，对不对？当 non-believer 这个不信神的人在办理丧事的时候，都是一种很悲痛很悲苦的事情，可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事实上自己是应该是有一个很大的盼望，将你耶稣基督在一起是非常好的事情。这个地方就是你能不能，你是不是完完全全的相信神掌权，神愿意，神要给我们永生这件事，天堂这件事情，你是不是完全的相信啊？所以我们基督徒如何面对？我们就是相信，很简单的相信神是掌权的啊。我们刚刚就有提到，我们碰到苦难的时候，我们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找到我们到底是为什么进入这个苦难。经济不好，这跟我没有关系，我是也在苦难里，但是在这苦难里面，我活出一个忍耐，我活出一个在这样苦难中生出这样的一个经验，这个老练，我对神仍旧有这个盼望，知道神仍旧掌权，好，知道说神会带我们走出这样的一个苦难，知道神仍旧掌权，好，这个为什么我会能够这样子的确据呢？其实就是信心，我刚刚讲信心，信心，再次信心。可是信心是怎么来的呢？信心就是每一天我们跟神的在生活上面，我们经历到跟神的同在，我们经历到我们所做的事情得到神的祝福，我们知道我们做错事的时候被神管教，就是在这样子中间，这个信心就是一点一点一点的增加，直到你完完全全的知道说这个世界神创造的，这个世界将来有天堂，我们将来也会有永生，我们知道神仍旧掌权。在这样的信心里面，我们这个信心这样子不断的这样子被建造起来，当我们遇到苦难的时候，我们会怎么样？我们会靠着神加添给我们的走过来啊。所以后面这边我就讲一下那个自己的个人的见证。那刚刚有问肖大哥跟那个肖大姐，就是这个有没有经历过苦难？人生好坏总是有一些高高低低，对不对？生活有时候有点困难，生活有时候生活有的时候就好一点，富裕一点，快乐一点。那我自己呢，我是差不多29、30岁吧信神的。我以前是完全不相信神， 那我又一点兴趣都没有，人家跟我讲这个东西，我很排斥，因为我根本连想都不想去想这个事情。OK， 我觉得这是无稽之谈，眼看不见耳听不到的事情，你一直跟我讲这很奇怪的事，所以我以前是完全不相信神的。我太太她去教会，但是她也不去教会，她说每天念一点圣经，她也不知道自己在念什么。然后她是说她是基督徒，她受过洗，那但是她也不去教会，虽然是那种基督徒已经完全远离神的人了啊。那我是完全不相信，那他带我去过几次教会，我也就是睡觉，因为我听不懂牧师在讲什么，我觉得很无聊，我就睡觉。他后来看我那样子，实在他说算了，你不要去啊，所以我也没有去。那他自己也很少去教会，就这样一个光景里面。可是我学校出来以后，那个时候 PC 啊，个人电脑正在起飞的时候，是我出来学电机的导师情。那时候正好是一个经济不好的时候，可是还是我也找到事了，也做事也还蛮顺利的。然后老板那种很小，我做的那种很小的公司嘛，那时候戏骨一大堆的，这个叫做 startup， 就是创业嘛。那进去做事情，做给引擎业那个老板觉得我还不错，所以做的也蛮顺的，常常加我薪。好，然后觉得 OK， 觉得还不错，所以日子过得也还不错。我太太她也是电机，学电机的，所以也找到一份蛮好的工作。所以两个人上班生活也都很不错，就很不错了。那后来就想说，那结了婚以后，那时候结婚的时候去问那个家庭医生，这个生小孩的事情，那个家庭医生是个年纪比较大的一个医生，讲过来说，你们两个人不要年轻人不要想什么避孕什么那样，都不要想。他说该来的就来，顺其自然。我到现在很感谢那个医生，他就鼓励我们说环境 OK， 环境许可，就顺其自然。所以都很感谢我们，说就所以老大就很快就来了，就来了。结果我的苦难什么时候开始呢？这一切看起来都很顺利啊，都非常好。到了他一岁多的时候，突然我记得还是一个情人节，他突然就是痛得不能睡觉，然后刚好就是情人节过那个 weekend， 整整三天的时间了，那小孩子没办法睡觉，他又蛮乖的，他痛就听到他一岁多了就会在每半个小时他就醒，他没办法睡，就一直痛就醒，就像迷迷糊糊这样。我们真的是非常的担心，然后这个赶快这个医生一开门呢，我们就赶快把小孩带去给医生看。我们那个小儿科医生也很有经验，他一看他说这个状况不对，他说那时候就把我们赶快叫我们到医院里面去做检查。检查以后他说这个医院不够，他说你这个，他一看他说里面有阴影，他们照了那个片子，他说这里面有阴影，他说这个医院没有办法，赶快转 Stanford。 他就把我们赶快去转到 Stanford， 结果发现是 Stanford 一检查就确定了，他说里面有一个儿童罕见的肿瘤，一岁多的小孩子他肿瘤已经有一个那个 grapefruit 啊，葡萄柚这么大，对，肾脏长在肾脏上，还有一种肾脏瘤。那个时候我们还不知道是不是肾脏瘤，所以医生，这个小孩子医生说，他说我没见过这样的 case， 但是我告诉你，我们以前在学的时候，这个现在这个状况我觉得只有两个可能，一个是肾脏瘤，一个是神经肿瘤。神经肿瘤的话治愈率 15%， 肾脏肿瘤治愈率高有 85%， 就这样，其他的我也不知道，专科医生在 Stanford， 把你们转到 Stanford 去，那就到 Stanford。 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的以后的五年，我们基本上就是在想我们全心全意做的事情，就是怎么样能够保住这个孩子的生命。 OK，所以一般我们大人所受过的这些化疗、开刀啊、钴六十，一个一岁多的孩子通通经历过。你知道，当他在那时候，我不信神，那时候我在医院里面等着要开刀的时候，我那个时候的人整个情绪是已经是完全崩溃的，完全没有办法控制的。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在我身上，是一件我没有办法接受的一个事实。那个时候我太太的一个同事，他知道我太太是一个基督徒，但是不去教会的那种基督徒。他很奇妙的是，他这个半夜晚上八点多钟跑来医院，我们那时候正在准备孩子要上手术，他跑来了。我也认识，我也见过他，但是 我对这些东西都不懂，他说他来给孩子祷告，我不知道，我也不知道祷告什么东西，然后祷告就祷告吧。我现在已经是真的是方寸大乱，中国人讲的方寸大乱，我这个体会是完全，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反正你要祷告就祷告吧。结果我也才知道他八点多钟是刚下班的，他下班没回家跑来，他给孩子祷告，他就帮他祷告。他祷告以后，他就跟我太太讲说，等到这个事情告一段落，你该回教会了吧。他说其实在这个时间点你还 care 你住的是大房子，你开的是宾士吗？这些事情已经都不重要了，是不是啊？生命才是最重要的。他说你有机会的时候就回教会吧。那当把孩子从准备好了送到那个手术室的时候啊，把孩子交给医生的那一刹那，我太太整个人哭着趴在地上，我根本已经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这个送出去生离死别不知道了。对，那整个手术之长啊搞了五个多钟头，医生后来跟我们讲，他说已经破开了，所以手术医生把能够看到的地方全部清干净。那这个孩子现在很好，就是我的大女儿，所以他之后这个在这样的一个光景里面的时候，孩子动完手术回来，我的太太就这个时候的她想到神了，她说我们回到教会去试试看，开始回到教会去吧，我要回到教会去，你跟我一起来。我那时候已经是完全没有主意的人了，然后我就想说，这时候我才在苦难中我才会想到说，是不是真的有神？我不知道，我从来不认为有神，我也不认为有鬼。好了，那我说，那我就讲说，如果真的有这样的一个神的话，我给你一次机会，我把圣经读一遍，如果不合理，就这样了。可是我把时间读一遍，所以我们就到教会去。还好我们早点去教会，你知道，当孩子在复原的那个过程里面是多么的辛苦，一个一岁多的孩子要走过孤六十化疗啊，我真的是看到一个人的身体，中国人形容弱不禁风啊。什么叫弱不禁风？太阳高照的天气，推个小车子带他到，闷在家里太久了，带他到院那个公园去走走，走半个小时，微微的风热热的，这对我们来讲是很舒服，对不对？他就会发烧，弱不禁风就是到这样的地步啊。我那个整整的五年的时间，我就是想办法做到医生要我做到的，不要做错，我只能做到这样。医生给我的叫我每天怎么换药，怎么弄，怎么样照顾他啊？就是人家担心孩子不喜欢吃饭，胃口不好，吃一点。我们是算口的，今天吃了七口八口，那就是不得了了啊！就是这样的日子。所以我那个时候，小孩子刚刚从医院回到家里的时候，是一个 traumatized 的阶段，孩子完全不懂事，但是他是在一个 shock 的 mode， 所以他每睡觉一个多小时就会自己大哭，这样啊就开始哭，我们就得起来抱他哄他安慰他，自己根本没有办法睡觉。好，那个在那样的光景里面，那个时候在教会里面，那个时候牧师就是说我们要祷告，叫说祷告的这个权柄，那个真的是我不会祷告，但是我只能跟神讲说，我只能说好，假如你真有这一位神的话，真的求你给我力量，我真的走不下去了，每天浑浑噩噩，没有办法，每一个多小时就会起来要弄他，要照顾他，整个人的情绪已经快要到崩溃的地步。我那个时候才知道，就是说这时候就是我第一次经历到说，在你祷告的时候，每一次祷告好像就多那么一点点力量，再走下去就是再多这一个多小时，就是这样一步一步走下去啊。然后就是这样子一步一步走了五年多的光景，在这五年多的光景里面，我又专心的去念圣经，虽然也是念不太懂，但是我也专心的在念，不懂的道理我就跟那个胡仁超弟兄跟他问，那他就会跟我解释，他跟我解释跟我的观念是不一样的，我一直相信这个世界这个胜者为王，弱这个败者为寇，对不对？有本事的人生活好，没有本事你就是该吃苦，我以前一直是这样的一个观念，可是圣经告诉我的东西完全是不一样的，所以对我一开始的震撼是很大的，我觉得好像不合理，但是当我在细细的往下想，我发现我以前的想法才不合理。可是在我里面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是， 我想大部分人想追求信神都是在看说到底有没有神，对不对？我们都在问这个问题，到底有没有神。好，这你要让我觉得有神我才能信啊。我事实上是在想另外一个问题，我觉得问题更大的一个问题，我以前对这个世界的认知和我的价值观到底有没有问题？如果没有问题的话，为什么遇到苦难的时候我走不过来，我这个人是崩溃的，我是不知道怎么办的？那我以前的这些认知是不是有问题？我回头想，我一个从这个世界长大的人，用完全用属世界的价值观在看事情的人，我出了什么问题？这时候回来看，我发现圣经的东西真是宝贵，原来与我以前所看见的东西才是一个谎言，圣经讲的东西是一个有能力让我不管在什么环境之下能够走得下去的一个环境，一个真理。神告诉我有永生，神告诉我有天堂。当我完全的确据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神也告诉我们在苦难中你怎么样有这个盼望，你怎么样能够继续走下去的时候，我才发现圣经才是这个真理。所以我真正一开始的问题是，如果我对自己这么的信心满满的话，为什么遇到苦难的时候我是崩溃成这个样子？我发现世界告诉我的，金钱很有价值吗？我们有这个需要，金钱能够让我今生在那样的苦难中能够走得下去吗？走不下去。我不管你有多少钱，是一个没有办法让我接受的一个状况。所以我后来才在这样的苦难当中，我并没有，我是因为苦难才认识神。那么以后的这些年，我基本上就是专心的要把这个孩子带好。别人是在看孩子念书念得好不好，我告诉孩子最重要的就是吃饭跟睡觉。你要是没有办法吃饭跟睡觉之外的时间用功，你还是没有办法念好书的话，我也接受，因为我对我来讲那个健康才是最重要的。耶稣讲的，人你就算是赚得全世界赔上生命又有何益处，生命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把自己的身体搞好，神在我们这个家永远是第一位。我告诉女儿，第二个重要的是你的身体，身体之外你要把你的功课念好，因为这是你的责任，你要把这个事情做好。你把这些东西都做好了以后，你想玩的时间我不阻止你，你想玩就出去玩。 OK， 我把这样的优先次序跟他讲清楚了以后，他自己也就很清楚了，但是他也会常常想玩，所以又忘记了。所以我这个做父亲的角度是其实很容易的，我只要再跟他提醒一遍，哎，功课做了没有？哎，你不能出去玩，因为明天有聚会啊，觉都睡不够了还想玩，先睡觉。这个priority是很清楚的，以后他回来也不会跟我吵太多，他自己也会知道说我很想出去玩，但是我前面的优先顺序没有排队又错了。我就在旁边像赶小鸡一样，往左边跑一跑，往右边跑一跑，确定他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就这么简单而已。所以这个神让我真的很确定的一件事情是，他讲的是真理，真理就是不会变的，从古到今他讲的东西经得起所有的试验，所有的苦难，只要你有这样的一个信心在神的面前，你就走得过来。再怎么样你就不断的祷告，再怎么样你就是走在他的道路上面，他可以带着你走过来，就这么简单。靠着自己的力量，你以为自己有多少本事吗？碰到苦难的时候一下就垮了，根本就是一个谎言。对，所以我是因为苦难认识神，然后就一路就这样走下来，这样子。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有什么可以跟我们一起分享。16快16岁了，对，就是我那个大女儿来了，她都来教会。对，
很有
福气，上班不辛苦。对啊，她其实对啊，差不多她5岁的时候，我就已经发现说，哇，带小孩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真的带不起，不知道怎么带，真的也不太晓得，跟她就常常就是僵住了，好，常常就是会对抗。那个时候就是那个傅立德牧师 带那时候来带我们那个亲子的一个教导，他那个密集课程三天的课程，跟他的课上完以后，那时候有一个师母，他知道我在这带小孩上面有很多的挣扎，所以他那个时候名额有限，但是他就特别留了一个位置给我们，说你们来，我们这个位置不公开，那个位置就给你们，你就来。富丽的牧师让我也去教会，也听讲到，也上课，那个我不太上主日学或者读经。那富丽的牧师在教的时候，他不光是教我们对孩子的态度跟怎么去看孩子，我们站在什么的 position， 他没有教我们任何的方法，可是在他教的这个过程里面，我真的看到就是我自己读圣经看不出来的，就是那个神的那个整体的那个道理，那个观念，他把它讲出来以后，就觉得啊很清楚，而且觉得说啊，这个圣经里面你要真的了解以后是这么 powerful， 能力是这么大，所以会让你原来带小孩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你怎么对待他，你不是一个发号施令，他就是跟着你做的啊！你是要教导他，让他能够发展出来他自己的道路。我们在旁边就是帮他左左右右的确定他走上他自己该走的道路啊！他这样子的这种教导哈、啊，那我真的是不但是在对小孩上面发生了很大的功效，我就发现说这个圣经里面真的实在太伟大了。我们不断的读，不断的从里面找出他的这个属灵的原则，真的就是像寻宝一样。常常都会发现更好的更美妙的东西的时候，觉得很满足，这样子，对，所以跟着神走就是这样子一路就走下来。那这个小女儿跟大女儿的个性完全不一样，对我来讲就是一个重新的一个学习。那这个个性就是很硬的，会跟你对抗，啊，她有她的想法，那。很感谢什么富丽的牧师教的这个东西适用于所有的小孩，因为它不是一个方法，它是告诉我们孩子的需要、心理的需要、身体的需要。圣经告诉我们怎么带孩子，我们站在怎么样的角色去带孩子，他把这些东西讲清楚以后，很清楚了，那带小孩就变得很容易，这样子。富丽的牧师明年四月来，明年四月我们请到他，我们去年请的就已经排到明年12月，明年4月，他来我们教会带，对，不知道有没有什么问题，或是有什么要跟我们分享，还有没有？
肖大哥的那个弟弟最近有点苦难，我们已经放了祷告信里面了，就是常常为他弟弟祷告。
在洛杉矶的，还是、
啊、对
那个 OK 对。
然后他那个弟妹就是周院，就是有那个患口腔。
OK，
他弟妹是信了，不过他这个弟弟还没有接受，所以非常需要，就是恳切为他们祷告。
OK，
他是一个多月前了，一两个月前，嘴里有一颗东西不舒服，我看医生，医生发现是个
口腔，
而且已经第四期已经划开了。这个在开刀，美国医生的办法是开刀，能割的都割掉，连舌头都割掉了，所以现在不能讲话。他是身上带个小本子，你跟他讲话，然后拼命写，拼命写。他又是很拘谨的个性，他那个字要写的一笔一画是真很正体的。你看，你让他等的很急，他一笔一画的那样写。你可以写快点写那个行书或者是什么书，所以他也很辛苦，现在很好多了，他可以出来，我弟弟开车带他去菜场买菜都可以，确实就是他对这帮讲话。
好，我们为他祷告。
替他祷告。他现在已经恢复了，在他这种情况已经算很好了。
我们希望你弟弟很快的接受主啊，这是我们的愿望。
等我们跟他做点工作。
是弟弟吗？的弟弟。
我的亲弟弟。
对弟弟。
我三个弟弟，他们都在洛杉矶那边。
是 是弟弟得口腔，
不是
弟妹，
弟媳妇，
弟媳妇啊。OK。
我弟弟比较嘛，那周远
是他的太太。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在天上的父，我们啊，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时间，然后去在这里，主啊，啊，是真的，在这个世界上有许多的苦难，有许多我们自己没有办法控制，也会被陷在里面的苦难。主啊，真的求你给我们聪明智慧，当我们自己陷入苦难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怎么样修正自己的道路，修正自己的方向，来跟随你。主，我们知道跟随你，你的祝福就会让来笼罩我们，是吧？但是有些苦难是不是我们自己的罪，我们自己的问题所引起的时候，是吧？我真的求你的怜悯、保守、看顾，是吧？尤其是弟兄姐妹中间，在这个身体上有软弱的时候，主啊，我们真的就是跟你求，跟你求医治，更要跟你求那个信心，主啊，当我们的被主你所要带领我们去的地方有那样的盼望的时候，主啊，我们是有信心在这个世上，我们一步一步每天这样子走过来，主你都会看顾，你都会保守。我们也特别把肖大哥的这个弟媳妇交在你的手中，是吧？在他这个因为口腔癌的关系，现在走过相当辛苦的日子，是吧？真的是求你就是加添他的力量，让他知道主你是那个掌权的，主啊，生命在于你，主将来的永生也是你所赐的，是吧？我们每一天走过来，是吧？你真的是要告诉我们，在这世上我们还有什么功是不能歇下来的，是你要我们做的，我们愿意向前走，是吧？他的这样的他的这个口腔癌的这个地方，我们真的求你的怜悯来医治他，来让他的身体能够康复，让主你也告诉他，让他知道他怎么样能够来继续的服侍你。我们真的谢谢你主，我们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